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二十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为你预备的节目空中辅导，每一天播出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那盼望你能够借助这个节目的内容，让你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时间呢过得真的非常的快，还有两个多礼拜呢就要过农历新年了。我们看到在这一年当中，岁首到年终都经历了神奇妙的恩典，求神帮助每一位属主的儿女，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好好的过每一天，懂得爱惜光阴。讲到爱惜光阴的时候呢，就让我想起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到十七节的经文，这两节经文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其实我们说光阴这个词儿呢，它的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指机会，就是说要我们把握机会，不要随便的让它溜走，白白的失去大好的机会，浪费青春的时日，那这个呢就是糊涂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珍惜每一天。当我们能够好好的珍惜光阴，好好的充实的来过每一天的时候呢，相信神的心意就会彰显，神也会带领我们度过每一天。那讲到很快就要过农历年，我们在祷告当中呢也特别纪念那些要回老家过年的弟兄姊妹吧，无论是买的车票或者是正在路上的一些弟兄姊妹，求神与他们同在，求神与他们同在，让他们出入呢都能够平安。好，空中辅导为听众朋友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逢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七点到八点我们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一天呢就是礼拜三的早上九点半开始一直到十二点也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好，节目一开始就有贵州的孙弟兄在线上，我们一起来听他的电话。喂，孙弟兄你好吗？
喂，你好，周叔吗？
是，你好，孙弟兄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啊，你今年过年会回老家过年吗？
我在后面这几年都在老家的。
哦，你都在老家，所以
对对，
哎，很好啊，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说在外面打工的人现在可能都是急着买车票要回家，但是你呢在老家就不需要了哈。
啊啊，
嗯嗯，
感谢主。
是是，孙弟兄啊，从贵州来的电话不是很多，但是我们知道贵州那里也有很多的听众，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你就说吧。
就是关于婚姻的方面的事。就是怎么说呢，感谢主吧，因为我前几次都给师母打过电话的，
是
就是为这个婚姻的事，对，真的，怎么说呢，就是现在不是有他们介绍一个姊妹，她现在就是年龄和我差不多，但是我想到关于以后就是子女方面的，如果以后牵扯到不是正在结婚以后生小孩，想如果做一个弟兄还没什么说，小姊妹对这一块，所以我有点担心，有点这样。
孙弟兄，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告诉我们你的年龄吗？
我是七零后，今年四十多了。
你四十多，而你的女朋友，这个女朋友是信主的吗？
对，信主的。
哦，所以
现在目前还不是女朋友，只是 关系处得很好的，就是哎呀，怎么说呢？
你们除了除了
没有，就是双方面都还没说是女朋友，只是因为在我们是这个单身团去认识的嘛。
哦，
双方面都是这样的。
这个姐妹她是有人给你介绍的，对不对？
对，我们在单身团契里面认识的。对，我们不是有个单身团契吗？
单身团契，所以在那里认识的。
对对对。
那你现在担心的是，就是说，因为你已经40多岁了，你这个姐妹也是40多岁，你怕就是结了婚以后，如果要生小孩子的话，对姐妹不是很好，这样吗？
对对，我想到对，是的。
其实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你们两个人要好好的处交往，然后对婚姻有一个共同的这个目标，两个人要想在婚姻生活里面怎么样去能够见证神，荣耀神。至于生孩子这一方面呢，在我们人看来，这个已经超越了生育的年龄
啊。对，是的，
对吧？对。但是呢，如果真的是神的心意的话，我相信神也会看顾保守的。你跟他处了多长时间呢？
处了是几个月，但是如果像男女朋友这方面都没有，就是这次冲锋那个冲锋组都没冲破。他提出来，但是我一直有这种，哎，因为感谢主吧，因为对这方面我就是没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一直在去祷告嘛，就是说要找一个小点的姊妹，但是哎呀，人又
弟兄啊，我觉得呢。最重要的是刚才我说了，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彼此相爱，而且呢是不是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在婚姻上面能够荣耀神。因为今天这个时代呢，婚姻很脆弱，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破裂的婚姻。那我们说婚姻，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让我们借助婚姻去荣耀神嘛，对不对？那如果你们两个都能够有这样的看见，也愿意在婚姻当中去维生见证神，荣耀神，那其他的问题我觉得你就不用太担心。如果神允许，神一定会赐给你们后代。但是如果神不允许，那你们也应该为着你们两个人都能够同心合意的走在神的心意上而感恩，而不是为这些东西忧虑。那你刚才说了，在人看来你所认识的这个姊妹年龄大，怕她将来有孩子的时候危险，对不对？
对，
那、
就是、对，
好的好的。那如果像你自己安排的，你自己打算的，找了一个年轻的姐妹，但是这个年轻的姐妹跟你呢将来对婚姻没有一个共同的婚姻观念，哪怕生了孩子以后将来她嫌弃，或者是觉得跟你没有办法沟通，那这样的话你要选择哪一个呢？所以我觉得孙弟兄，你要想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知不知道神他拣选你让你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你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你现在对呀、你现在担心的是你在为你的前途担心，你应该懂得把你的前途你的主权交给神，让神来带领你嘛，对不对？
对，是的。
所以我想问的是，现在你跟这个姊妹处了几个月，那问题是你们处的过程当中，你们是否彼此相爱，是否愿意在主里面一起同心的来建立婚姻呢？这才是最重要的。你现在呢 你现在的情况呢，我举个例子来说的话，就像一个小孩子还不会走就开始跑了，你明白吗？
嗯，
你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对这个姊妹认识，她也完全不认识你，就是虽然在除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们还要除一段时间，互相的了解，而且呢要知道更进一步的好好的去沟通，但是呢你这一部分还没有做，你就先担心结婚以后生孩子的问题了，你明白吗？
嗯，啊，对，是的，
对呀、啊，所以他
现在
你说吧，
因为等于我和我的姊妹，她等于我是贵州六盘水，她是云南昆明那边的，
嗯，
就是我们是见过几次面，但是就是经常的电话，在电话里面交通嘛，但是有些事，哎呀，怎么说呢？就是关于哎呀，就是年龄这一块。其实像我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双方都有好感，
嗯，
就是唯一就是说年龄这一块，因为在我的自己的里面嘛，都是一直说要想找一个小一点的姊妹，年纪稍微小一点的。
弟兄啊，我刚才跟你讲了这么久，你应该听得明白吧？
啊，对，是的，是的，
对不对？
顺服神啊，
不是说顺不顺服神、啊。现在有机会认识这个姊妹的时候呢，我就觉得你应该睁大眼睛去看清楚对方是一位怎样的姊妹，去跟她相处。认识他，了解他，更重要的是，我在此的说，在主里面，你们要彼此喜欢，彼此相爱，能够按着圣经的教导，有一个共同的这个婚姻的价值观，是比什么都重要。我想问我你的那个姐妹，你说她40多岁，那她也是单身吗？之前没有结过婚吗？
啊，对，也是单身，对。
哦，为什么他一直到现在没结婚呢？
他也是啊，反正细节这块都是的。他，就是家庭的原因和工作的原因吧，两方面的。
那弟兄啊，我鼓励你哈，不要急。
啊、
有些事情呢，你急不来的。我反而是鼓励你现在要花更多的时间。因为你们见面的时间不多，对不对？
啊，对，是的，是的，嗯。
这个呢，很危险呐、
啊。哦。
这个很危险，你们要常常见面，你才能够知道他待人处事的方法，他也能够知道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对不对？
因为我们两个是相处时间不是，两个相处的地方有点远，所以。就像你说的这个，要经常就是在一起，这个因为说地域关系嘛，就是这块也是，嗯，
所以不能急呀、啊，更不能急了，对不对？
嗯嗯，
你想想看，你现在虽然说是40岁了，但是你找一个伴侣是要过一辈子的后半生
啊，
对不对？
对，
对呀、
啊啊，
那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见了一次面有好感。你就要决定将来吗？这是不可能的。你都不清楚他有事情的时候，你们两个在一起吵架的时候，他会怎么样去处理，你会怎么样面对，这些问题都没有去面对，没有经历过，将来走进婚姻，那不是更不得了吗？
嗯，
所以先不要去想生孩子的问题，你明白吗？你现在不会走，现在学跑，那这样一定会吃跟头的。你要学的，现在重要的是什么呢？把心定下来，哪怕远，你也是抽空，尽量的跟他处，在一起谈话、吃饭、交流，一起看电影或者怎么样，你要认识他。
嗯，
而不是说盲目的找一个年轻的， 而且还有一个结婚呢，不是为了生孩子，你明白吗？
啊，对，是的，我但，虽然就是说，结婚不是为了生孩子，但是，又说就是，有怎么说呢？因为现在我这个家庭情况，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嘛，也是有很多。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对，其实呢这些问题呢都要面对，他对你的原生家庭认识多少，你对他的原生家庭认识多少，这些都是在婚前都要去处理面对的，不是说有问题不讲，这个包袱如果是不处理，你带到婚姻以后的话问题更严重啊，对不对？所以最重要的是你们两个人是否真心相爱，如果真心相爱的话，他要完全的接纳你的原生家庭，你也要完全接纳他的原生家庭，而有问题的时候你们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面对。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是的，就是我明白，就是你说这原生家庭，就是要双方面要真的要好好的处。但是，哎呀，我现在就是有这个，一直不是有一个，和这姊妹相处之前，就是有一个弟兄，他给我介绍一个也是全职服侍的一个姊妹，她年纪就不大，但是和她通过几次电话，后面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没联系上了。
那如果是没有联系上，他不跟你联系的话，那你就知道可能对方不想跟你继续的交往下去了，对不对？那你就不用放在心里，也把它放下就可以啊。因为感情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感情是两个人的事情嘛。
是的。
所以我刚才说了，在主里面你们要互相喜欢，互相的相爱，这个基础根基很重要，然后两个人在主里面有共同的婚姻价值观，再一个一个问题去处理。弟兄啊，我知道对你来说这个婚姻压力一定很大，但是不要因为压力的缘故而妥协了很多的原则，轻易的走进去，你轻易的走进去，同样的，在婚姻里面你要付很大的代价，对不对？
对，是的。
对呀、
啊。
所以宁愿找到合你心意的，是神所预备的，而不要操之过急，好吗？
好的。
为你祷告，也求圣灵帮助你，让神的话语能够成为你的安慰跟鼓励吧。这是贵州孙弟兄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直播节目进行了19分钟。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另外一位弟兄的电话。郭弟兄，安徽的郭弟兄，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是，你好，郭弟兄。
我也是一个这个组内的姊妹给我，她说让我打这个电话号码，我就打了，我打了
是
好几个礼拜都没打通，就上个礼拜打通了，这个礼拜你给我回来的。
是，有人介绍你打这个热线电话，所以你呢其实没有听过空中辅导，对不对？
对。
好，那这个郭弟兄，你今天来电话，你主要的问题是什么？
主要的问题是这样的，是，你看我们家是我爷爷奶奶那一辈就开始信主了，然后我跟我父亲信。我父亲信，我从小就信了，
是，
从小就信了。我二十岁的时候也是在参加诗班，后来我二十岁他大概就结婚了几年，远离神了，到世俗上了。我那个前我的妻子要他走了，要跟我提出离婚，几年没见， 也离婚了，离婚有一年了，但是我们分开四五年了。
嗯，
分开四五年了，我在怀远，安徽怀远这个圣经班学习。
是。
学习，我就是，我也就是，我感觉到走到人生走到尽头了，没办法了，我就只能回到神面前了，没有依靠了。
嗯。
我就到圣经班，我们教会给我推荐到圣经班来学习，以后做传道人的。我到了圣经班，这是第三学期了，一共两年四个学期，一个学期才两个多月，一共差不多十个月。
嗯，是。
也有个组内的姊妹，她是我们那班里的那个班长给我介绍的，她说你也单身，她也单身。你们两个现在都是单身，把他介绍给我。后来呢，我就感觉呀，一定要这事情一定要慎重了，不能再像以前那么马虎了。
对对，
我现在怎么面对呢？他那个老师说，最好的婚姻是要。靠着祷告，要平局，但是我没有信心，怎么能要到平局呢？
哎，你们的老师是这么说的吗？
嗯，是这么说的。比如说，要平局，平局一般没有信心是求不到平局的。
什么平局啊？那现在问题是呢？我想问一下，那个郭弟兄，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31岁。
哦，已经31岁，所以在20岁的时候，你结过一次婚，婚姻失败了而离婚，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就再次的回到主的面前了，对不对？
对。
好，在学习班里面，你再次的回到这个学习班来学习圣经，你刚才说将来想做传道人，这是你的心愿吗？还是你家里父母的心愿？
是这样的，我姑是我爸的姐，她是传道人，她是她也是传道人，我爸也是传道人。我姑让我到这里学习，她是三支组的组长，是我们那个镇上的组长，她给我推荐到县里面来学习的，我也愿意做传道人。
你愿意啊？那我们说做传道人是一生都要服侍神的，所以呢一定要有神的呼召，神的感动，神感动你，你愿意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神，而且立志来传神的话语，做神的仆人，这个呼召很重要。这就是刚才我问你，为什么是你的家人叫你做传道人呢？还是你自己？所以现在这样听起来的话，是家人也愿意，你自己也愿意，对不对？
对，也就是我们家人，我的姑叫他让我来的，他一让我来，我也想来了。我来到这里，我来到这里刚开始第一年来到这里，我都不想回家，感觉这里面都很有爱的。跟弟兄姊妹都很有爱心的，到世界上没有这种爱的。
有爱是另外一回事情，你要真正的在神面前愿意奉献自己做传道人，这个呢我觉得比什么都重要，你明白吗？所以我鼓励你好好为你立志做传道人祷告。第二呢，就是你现在31岁，你的确第一次婚姻失败了，但是不代表说以后不结婚，你现在要面临这个交友的问题。那郭弟兄啊，我鼓励你从今天开始呢，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节目里面不断的强调，就是说很多人呢，其实对婚姻没有认识，不知道婚姻是什么。我很希望你们的学习班，你的老师能够 帮助你们去明白婚姻的意义。婚姻是神设立的，对不对？婚姻是什么？你要首先知道，就是说你要找一个跟你有共同信仰的人维生在婚姻里面。当你走进婚姻以后呢，就是一生一世的，不是说好我才维持下去，不好我就不维持，这不是圣经的婚姻观。你走进婚姻以后，婚姻不好你也要继续的坚持你的婚姻。所以这个呢，首先要了解。第二，神为什么让我们有婚姻？为的是让我们学习，学习更多，借着婚姻去认识神。原来我所爱的那个人，我需要不断的去接纳他，去爱对方。对方不可爱的时候也要爱他，用神的爱去爱他。尤其是你做将来你要做丈夫，丈夫的角色跟本分是什么你都要知道。婚姻不是要求对方满足你，而是你要在当中付出。这些东西呢，我希望你先能够理解，你能够弄清楚神设立婚姻的意义之后呢，你就可以开始为婚姻你的另外一半祷告。今天有人给你介绍了在学习班的姐妹，对不对？
对。
好，我相信她也是信主了，所以呢你也要跟她很坦诚的，你们先不要一下子就跳到恋爱的这种关系，先认识一下，先交个朋友。不是说
已经交了一年了，一年多了，刚第一学期就来了，2017年我们就交了，一直交到2018年，现在都2019年了。
哦，那你跟他交往这一年你觉得怎么样？
我跟他交往过一年，但是呢其中有几个月放假我还是在工作，我们那时也没结婚。但是呢也吵过，吵过之后就好了，也跟他在那个微信里面吵过最多一天到两天就好了，如果要是换到世俗上的，那可能吵过就不能好了。
的确，人跟人在一起都会有摩擦，男朋友女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也会常常吵架。那这个吵架呢，这是婚姻里面的其中一部分，是需要去处理，是需要沟通。但是呢，你对这个姐妹，你对她，你跟她交往了这一年以后，你爱她吗？
爱她呀。
好，她也爱你，对不对？
对。
好，你们彼此的喜欢。那你们交往了这一年，你们也应该会谈到结婚，有没有谈到结婚呢？
谈到了，他现在今天星期四了，星期六下午就放假了，就是这个这三学期就放假了，过完年还有一学期我们就毕业了。他是他也谈到了要在这个放假期间这一个月里想和我办婚事。我所以呢我就打电话给周师母，让你给我分享一下。
所以当你的女朋友这样提出来要跟你这么快的办婚事的时候，你怎么想？
我也想办婚事呀。我一个人也不容易过的，毕竟也这么年轻的。
好，刚才我说婚姻的意义，婚姻在他婚姻当中要付的代价跟角色的扮演你都知道，他也都知道吗？
他也知道。不过呢有一样子，他没跟我说，是我姑听他那个那边的人说的。他说他结过两次婚都离婚了。我问他，他不承认。后来我说没事你就说吧，你说也没事，只要你承认好了。他说我说你为什么结婚第二次还离婚呢？他说我找了是一个不信主的，我跟他没法沟通。他就是讲他不支持他信主，所以呢他就和他离婚了，又离婚了。离婚了他感觉也是没依靠了，来到圣经班学习的。 他也来次你们学习了，我们都谈好长时间了，我不问他他都不跟我说了。
对呀、啊、他你看吧，他对你有一些隐瞒吧。
对，
对不对？对呀、啊、所以这样的话你就要更慎重。我很欣赏你今天来这个电话，你第一次的婚姻年轻，二十岁不懂，所以呢失败了，离婚了。这一次呢，我鼓励你不要这么快做决定。虽然你们处了一年，但是呢你其实对对方还不太了解，你对他的原生家庭认识多少，他的成长背景知道多少，他过去一次次的婚姻的失败，他在当中又有没有反思。而你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去努力的去探讨一下，将来走进婚姻的时候大家对婚姻的期望是什么，你明白吗？
我知道，我不管找谁结和谁结婚，我是不会离婚的，我肯定是
没有。弟兄啊，没有一个人要结婚的时候都打算离婚，你明白吗？大家都会肯定说我不要离婚，但是事到眼前的时候，事情发生了的时候就离婚了。为了避免，所以你不要这么天真，我不会离婚的。那如果你这样有这个心态的话，你更要谨慎，更要清楚。我反而是觉得你要跟姐妹更好好的坐下来，你去反思你的婚姻的失败，他婚姻的失败在哪里。那我是这样看，郭弟兄，你今天来电话很好，我觉得你们两个人呢其实都应该要好好的去有人帮助你们做婚前辅导，你明白吗？不要说定了婚或者是结了婚才做婚前辅导，在谈恋爱的时候就要有人帮助你们去做婚前辅导。
是这样的，我跟他两个就是走到外面走的时候，我也说实话吧，我有一下子，就好像情欲胜不过去，和他亲吻了，但是没有同房，真的没有。
好，你非常诚实，非常好，很欣赏你。没有发生肉体关系，那这个呢，这个很好，期望不可以，因为这是不讨神喜悦的。所以，
对，
那郭弟兄啊，我知道你的女朋友为什么着急了，因为还有一个月，你说她还有一个月，你们现在放假了还是还要等一个月？
我们放假有，我们后天放假，放假过完年大概在正月十五，不知是前后，反正还有一个月，一个多月还要开学，再开学再上两个半月我们就毕业。
所以呢，其实呢，我知道有这个年在那里呢，你的女朋友其实回家她也有压力，一定家人也给她一些压力。但是呢，我鼓励你，你呢现在也不少了，三十岁的人了，所以呢我不鼓励你现在这么，他所跟你办婚事你就办婚事，你明白吗？你要告诉对方，我们两个人都是奉献给神的人，在婚姻上面如果是有任何的差错的话，没有办法服侍，所以谨慎的再好好的，不急，不要这么匆匆忙忙的去办婚事，要一步一步来。
啊，是这样的，我也答应过他了，我说放假跟你结婚，然后我现在如果要讲不结婚了，他说我又说话又不算话了。
那你现在来电话问我干嘛？
我也跟他讲了，我讲我们不结婚了，等着毕业再结婚嘛。他讲你说话又不算话了。
不是说他可以这么说你，但是呢你也可以说服他，告诉他说你真正爱他的话，为了我们将来的婚姻能够长久下去的缘故，我们再谨慎的好好的去多一点的沟通，对于婚姻我们有更进一步的去交流， 你明白吗？他可能会这样说你，但是你也不要说是因为你讲了这句话而蒙着头就去做这些事情。弟兄啊，我刚才跟你讲了很长时间了，
嗯，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讲的意思，你明白吗？
我知道你讲的。
先好好的去认识对方，他的家庭背景，他在婚姻上面，
他有一个女儿，今年呢，在念卫校，他也16、17岁了，他结婚早，他17岁就结婚了。我们这边都结婚早的，不像
是的。我知道你们那里很是这样的，但是呢我鼓励你，不是像你所想的那么简单，所以事情呢是要一步一步来。那今天因为直播的时间，我就跟你谈到这，希望你能够明白，更希望你能够慎重的去考虑你们的婚姻的问题。这是安徽郭弟兄的电话。
我们常以为只有快要从学校毕业的人才需要做生涯规划，寻求职业上的方向。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规划自己的人生，从童年到青少年，从壮年到老年，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都要好好的规划。2019年2月4号到7号，年30到年初3，1连4天，空中辅导邀请到全球职涯培训师、心理辅导学家陈博士，为我们讲解如何规划人生，开始新的一年。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是的，年30晚上开始1连4天，特别为听众朋友预备了一个特辑《幸福人生规划》，希望全家人一起听。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河北的王姊妹又在线上了，喂，王姊妹，你好吗？
啊，就是。听到你的声音，我感到非常的亲切。
哦，你好啊，王姊妹，是王姊妹，你好。
嗯、你好，
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快过年了，我女儿快回来呀。我在石家庄，我女儿在上海打，我心里老是惧怕，不知道她回来以后怎么和她相处。因为今年夏天你半年时间我在老家照顾老人，也没有和女儿联系。我回来以后腿又受伤了，脚又受伤了，我也老是对着老看自己的病，也没有和她联系。现在我心情也不太好，我就怕我这个心情再跟女儿再吵起架来，我就担心这个。女儿前两天在微信里也说她在上海过得不好，工作也不好，租房子也不顺利，她也情绪也很负面。我就担心我们这俩人都是负面的，回来以后又该生气，又该吵架，又该打架了。我就不知道怎么和女儿相处了，我就担心这个。
你跟她相处的时候，你们会吵架打架吗？
对，那他是去年去上海的，在这之前就是吵架两年，吵架打架生气，这么着的。
我觉得你们两位呢真的是要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了。首先呢我鼓励你，你因为他现在还没回来哈，你可以用微信呢、或者是其他的方法呢。当然了，你已经很累了，你可能没有那个心力，但是呢，你可以简单的就是关心一下他，女儿啊，今年过年你什么时候回来？妈妈好久没有跟你在一起，也很期待跟你在一起。那你就先问问他嘛。那首先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对不对？
但是我害怕，我害怕他回来，所以我老说不出来这个正面的话。
那姊妹啊， 我觉得我们不要一直说害怕害怕而不去改变。如果你不肯改的话，永远都是这样的，对不对？
嗯，
因为你知道你们两个都负面，都彼此的刺激对方的时候呢，那个后果都是不好的。既然过去有这样的经历了，那这一次你不要只说害怕，你害怕而不做事情也没有用啊。所以你要首先为这件事情祷告，你说神啊，你帮助我，让我不要负面。因为不负面呢，不是为了女儿，是为了你自己，你明白吗？你不负面的时候，你自己心情好，你会善待你自己。太多的时候呢，我们对自己不好，而自己又不觉得。所以要学的一个功课，其实这个跟女儿没有关系，我觉得首先你要学的是你要善待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嗯，
怎么样对自己好呢？就是不要任性的去想一些负面的东西，不要只看到自己不好的东西，你要努力的去看一些自己好的地方。
嗯，
你信耶稣，神有足够的恩典，我们做神的儿女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对不对？当你养成这个习惯的时候，你自己就会变，会越来越开心，那你自然就会影响你的女儿。所以其实现在问题不是你的女儿，是你自己来的。
嗯，
明白吗？
嗯，
那我们
嗯，
我觉得我们要为你祷
告。就是我跟我女儿说关心她的时候，比方说那个工作呀，去上海打工是他自己去的，我没有给他任何意见。我就不知道是让他去上海打工还是回到石家庄。我不敢说，我怕我说错了，
不符合他的
旨意，我就没有给他这方面的建议。
你根本都不需要给他建议，因为他已经成年人了，他要自己做决定，他要走自己的人生路。我们做父母的绝对不要给孩子做任何的决定，你明白吗？所以呢，我刚才讲的，你一定要记得，现在不是女儿负不负面，而是你自己先要改变自己。你可能真的是不容易，因为过去这么多年常常会这样，但是呢，我们为你祷告，你自己在神面前也好好的祷告，让神帮助你。只要你愿意依靠神的话，神会帮助你，让你看到感恩的事情，让你学会数算神的恩典，让你也知道原来不如意的事情都是如此，每一个人都有，不是只有你才有，明白吗？
嗯，
仰望神。
嗯，明白。
当你自己开心起来的时候，你自己开心，女儿发脾气，你也不要跟她争吵，你就不要吭声。她看到你跟以前的反应不一样的时候，她也不会跟你吵起来，明白吗？
嗯
嗯，我们为你祷告，求神。
那我孩子女儿27岁了，那我婚姻方面我也给不了她好的指引，因为我也不懂。
你也不需要给她。你现在给他，他会听吗？以目前你们两个人的这样的关系，你给他任何的指引，他也不一定听。先改变自己，开心乐观的面对生活。你们的关系好了，他问你的时候，你再给他意见，好不好？
好。
嗯，好。这是河北王姊妹的电话。下面我们来听首诗歌，然后继续接听弟兄姊妹的电话。
睁开双眼，看见你奇妙创造。睁开双臂，感受你温暖拥抱。
一望无际，我在天边，直到你就在我身边。
一览无遗， 角，知道你就是我依靠。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一路引领。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彩虹未及。你的爱不离不弃，你恩典源源不息，有你陪伴我与你相依。身边一览无遗，我在海角，知道你就是我依靠。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一路引领。天父，我感谢你，因为你彩虹未及。你的爱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呢，就是空中辅导，很好听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曲名就是《你是我的上帝》。神的陪伴是一生一世的，神的爱呢，也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无论在生活里面有多大的难处，让我们懂得回到主的面前，向神仰望，神必定会加力量给我们的。好，下面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南杨姊妹的电话。喂，杨姊妹，你好吗？
喂，喂，你好。
哎，你好啊，杨姊妹。
哎，
是杨姊妹，今天是第一次来电话吗？
嗯，第二次了。
哦，第二次来电话，太好了，很开心呢。我知道你很年轻，对吗？
嗯，对。
嗯，现在多大？
嗯，十八。
哦，十八岁在读高中。
嗯，在读高三。
哦，读高中三年级。
嗯。
嗯嗯，那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呢？
嗯，我就想问一些关于学习压力还有高那个信仰的问题。
好，你说吧。
嗯，我就感觉上高三自己的压力比较大。
嗯，
还有时会焦虑，嗯，就是有时候就会产生那种特别消极的情绪，还有一些不想上学，有时候甚至觉得读经、祷告、聚会都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但自己又无法停止让自己想这些东西，甚至有时候就特别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因为想这些东西。
嗯嗯嗯， 以前也会这样吗？
没有，就上完高三开始会这样想。
是不是担心自己高考考得不好啊？
有一点吧。
你平时念书的成绩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哈。我觉得你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你的情绪是很正常的，因为不要说你啊，无论是谁读高中三年级的时候都会有压力，对不对？
对。
只是有些人呢，他会处理，就是想得开，但有些人呢钻牛角尖的话就会越来越痛苦。
对，
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你的成绩还可以的话，我就觉得不要要求自己过高。你是一个基督徒对不对？
对。
我觉得你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尤其是在高三的时候，压力越大的时候，其实是我们更需要神的帮助。但是我们一般的人在压力之下或者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远离神呐。那当你情绪不稳定，当你压力大的时候，你越远离神你就越没有力量，因为我们说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力量是来自于神嘛，对不对？那首先我觉得你先要纠正一下你自己的一些思想。我刚才说了，有一些人他能放下的孩子呢，他不沾牛角尖的话，他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那我要鼓励你的是，你尽你所能的去念书，而不要要求自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如果常常你要求你自己一定要怎么样的时候呢，你就自己给自己压力了。家人会不会在这一方面对于你考大学给你一些压力啊？
家人比我看得开一些。
那你真的是有福了，你有这么好的父母亲。因为我们常常听到都说父母亲着急啊，我说父母亲你太着急，你那个着急的焦虑的情绪会直接影响孩子，但是你的父母亲比你能够想得开的话，那你自己就要为你自己祷告，要疏导你自己的情绪，看自己合乎中道是很重要的。考试的确有压力，尤其是高考，但是呢我要跟你说，这个高考呢是你人生当中的其中一个考试，不是全部。你这个高考如果万一考得不好的时候呢，还是有机会，因为人生有很多的考试在当中。但是我相信呢，我相信以你平时的这样的成绩，你只要好好忠心了，你千万不要说，哎，师母说要看自己合乎中道，所以呢我就不念书。不是的，你还是要忠心，学生的职分就是念书嘛，对不对？
对。
你忠心的去念，但是呢也不要一个劲儿的只念书。念书跟休息平衡，念书跟运动也平衡，这样你念书的果效会更好。所以自己不要吓唬自己，也自己不要给自己压力。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
好，你说。
就是我感觉现在我在接受那个高中的教育嘛，学了越来越多的反神的一些那种知识。其实有时候就感觉对上帝有些疑惑，我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我就有时候在怀疑他的真假。但我又不知道从何去证明他是真的，或者
真的东西都能看见吗？
不一定。
嗯，比如说妈妈爸爸爱你，你能看到他们的爱吗？
看不到。
但是你能感受到，对不对？
对。
嗯，阳光空气都是我们需要的很重要的东西，你能看到吗？看不到。阳光我们看到，空气你看不到，对不对？
对。
嗯，所以呢，神的爱是什么呢？神的爱，你不要怀疑，神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呢就在乎你平时在信仰生活里面是否你经历过神。我常常说，父母亲喜欢把孩子从小带到主的面前，去教会就可以，这不是去教会就可以，去教会去听到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学会跟神建立关系。那你现在呢，这个时刻你可以向神呼求，你说神呢，我想更多的去认识你，更多的去经历你，把你现在跟我说的这些焦虑，这些压力，这些担忧告诉神，让神帮助你除掉这些东西。因为我现在跟你讲这么些东西，你如果是不靠神的话，你自己是做不到的嘛。
对。
对不对？
对。
我要鼓励你在这个时刻你就求告神，你说神呐，让我经历你吧。我很想经历，让我知道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我在高中信主的时候，一年两年以后，我也有过这样的祷告，我跟神说我想经历你，但是重要的是你要把你的主权要交出来，不是你自己做决定，让神来带领你。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要操练要学习的，明白吗？
明白。有时候就是不知道该如何放下自己，我也很想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但你不知道该如何放下。
对，因为这是你头脑上面的知识告诉你说你要把主权交出来，但是你的行为你的心却没有把神真正的让他来掌管你的主权，好像你心中的宝座，那个宝座上面一直你坐在上面，没有让神坐在上面。
嗯，
所以你要邀请他重新祷告，邀请他进入你心中，成为你心中宝座上面的那位主来带领你，好不好？
嗯。
为你祷告，希望神能够帮助你在读书，在面对前面人生道路上面看见神的带领，一步一步的引导你，好吗？好，这是河南杨姊妹的电话，非常感恩今天我们接听了四位主内家人的电话，两位弟兄两位姐妹，电话内容都非常的宝贵，希望我们能够借助他们的电话能够彼此的提醒，也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互相的带到。好，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啊。